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号星期五。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出席会议的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说，基本法23条将会进一步侵蚀香港言论自由。而该委员会的两位主席提名四名中国及香港民主倡导人士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五角大楼暗示将会对伊朗代理人做出更强而有力的回应。
另外，最近有三名的中国大陆人士试图经台湾前往第三个国家去逃难。过去一直协助政府处理相关事宜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说，未来类似的案件只会层出不穷。
今天中国大陆的状况，人权的状况是在恶化当中。
曾建元说，今日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在恶化当中，经济状况都不是太过好，迫使很多人设法逃离中国。中华民国台湾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家，但是可以看到这些难民都相信台湾会遵守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约。这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星期四举行听证会，讨论中国人权现况。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在听证会上面提到，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将进一步加剧侵蚀香港的言论、集会及结社自由。他在听证会上面又提到，有千多名的政治犯的在香港狱中，超过68个民间社会组织被迫关闭。罗杰斯在听证会上面谈及到黎智英案，他指自己和其他的外国人都在黎智英案的审讯当中被控方点名指和黎智英有联络。他批评监禁黎智英是中共迫害人权的象征。对于美国议员去年提出香港制裁法法案，罗杰斯指希望英国都可以同样制裁香港。他说，我们正在是尽所能去推动英国政府实施制裁，美国已经做到了，但是英国还没有，而显然英国对香港有特别的责任。他同时建议美国对香港的经济贸易办事处实施更多的审查以及是制裁。听证会上面，另外一名的证人中国维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表达了对中国人权人士许志永的关注。他指昨日许志永的亲人要求和许志永见面，但是遭到拒绝，更加被威胁将他们送监。他批评中共迫害人权捍卫者，令到他们是失踪、秘密拘留、逼供等等。
Chinese authorities persecut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罗胜春说，中国当局用非法手段对付人权捍卫者，包括强迫失踪、酷刑、剥夺他们的医疗。美国国会两党两院机构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以及共同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星期四是宣布他们星期三致函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提名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合提、人权律师许志永以及是丁家喜和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为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者。他们四个人目前都因为政治活动而被监禁，两位议员称他们是和平和自由的倡导者。两位主席在信里面对诺贝尔和平奖的委员会近年来对受到高压压迫的社会的关注表示赞赏，包括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伊朗的得奖人。史密斯众议员以及麦克利参议员敦促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是授予一名在中国的人士，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属于当今世界最恶劣的人权践踏者。两位美国议员在信里面说，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这四个人将释放一个信号，表明那些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人对和平和自由的愿望和世界各地其他几十亿人所表达的没有任何不同。 美軍正在準備在中東地區以更大的強度打擊伊朗支持的代理人，以回應對一處約旦基地的無人機襲擊。這次的襲擊造成了3名美國士兵死亡，另外有40多名美軍受傷。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自1月1日因前列腺癌手術並發症住院以來，首次對記者發表講話。奧斯汀表示，約旦東北部22號塔基地沉室的襲擊令人震驚，他還表示這種行為是不能容忍。
I think at this point, we should.
奧斯汀星期四響被問及點解美國要等咁耐先至對呢種襲擊作出更強烈嘅反應嘅時候，表示現時係更多削弱佢哋嘅能力嘅時候，要比我哋過去做係要多。自從去年十月中旬以嚟，駐中東嘅美軍遭到超過係165次嘅襲擊。呢位美國國防部長亦都駁斥咗伊朗支持嘅伊拉克民兵組織真主黨裏嘅發表嘅聲明，該個組織宣稱暫停對美國嘅軍事行動。奧斯丁表示：我哋總係聽係人係點樣講，但係我哋睇佢哋係做緊啲咩嘢，行動係說明一切。奧斯丁仲表示，在約旦發生致命襲擊之後，民兵組織嘅呢種姿態嚟得太少太遲。他還說，我們希望追究是對襲擊負有責任的人，我們還希望確保我們今後繼續削弱他們的能力。同白宮以及是國務院的官員一樣，奧斯丁表示美國正在推進多層次的反應，可能包括多次的軍事打擊。美國和日本海軍在這個星期在菲律賓舉行聯合演習，在和中國以及北韓的緊張局勢升級的時候展示他們的武力。華盛頓和北京在從芯片到關稅等一系列問題上存在著分歧，美日雙方都對中國軍隊在太平洋地區日益強硬的態度感到震驚。中國聲稱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並且誓言在必要的時候使用武力奪取台灣，因此加大了對台壓力，包括在台灣海峽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美國海軍少將薩迪洛切表示，這次的聯合演習包括兩艘的航空母艦在內的大約12艘美國艦艇，對我們來說是一次好好的演習機會。薩迪洛在卡爾文森號航班艦橋上面對記者說，我們在這裡的行動反映了根據國際法所有國家都享有海上航行以及空中作業自由的海洋權利主張。中國計劃在未來幾日加大對房地產項目的融資支持力度，作為它支持措施的一部分。但是路透社的報道說，銀行不願意向陷入危機的房地產行業放貸，對於最需要新資金的開發商而言，仍將會是一大障礙。中國房市疲弱不振，自去年11月開始出現監管機構將推出房企白名單相關的討論。上個星期，中國住房以及城鄉建設部預告提出首批白名單之後，截至2月1日已經有南寧、重慶、昆明等多地的房產項目列入清單。在白名單機制之下，全國35個城市的政府準備向銀行推存需要資金支持的住宅項目，陷入困境的開發商希望新機制將為他們的一些項目帶來幫助，使到它是被納入名單。該個機制旨在是加速銀行向項目發放貸款，目前北京方面正加大力度解決是房地產行業的流動性緊縮。中國投資銀行華興資本控股有限公司星期五在提交給港交所的一份文件當中表示，包凡先生已經辭去了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亦是首席執行官等職務。作為中國一些最大的科技巨頭崛起的關鍵人物之一，包凡曾經因為監管高調的初次公開募股，以及是2015年網約車巨頭滴滴和當時最大的競爭對手快的打車之間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合併而聲名著起。但他在去年2月被曝光失聯，當時中國當局重啟了對中國金融服務業的打擊，多名知名中國金融家受到調查。分析人士表示，中國政府針對金融私募界的整頓一直在進行，包凡不是第一位，亦都不會是最後一位。而之後華興資本控股在香港的港交所公告表示，包凡在配合中國有關部門的調查。2021年2月1日政變三年之後，緬甸的軍事統治造成了日益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導致了260萬人流離失所，超過1800萬人需要幫助。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 表示人道主义组织为此而正在寻求创纪录的 9.94 亿美元资金，以支持2024年对缅甸的援助工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腐败的中共军队能不能够打仗的呢？而越南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维吾尔强迫劳动产品的最大出口国家。另外亦都会看看三名中国的意见者前往台湾跳机，盼前往第三地学者促台湾替代收容。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国际法院对以色列作出裁决之后，中国保持谨慎的态度。在这个星期措辞谨慎的回应中，中国表示支持联合国国际法院的裁决，该裁决命令以色列停止杀害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专家话俾美国之音听，中国私下对使用这样的法庭来处理种族灭绝的指控持保留态度，因为这可能会令到北京处于尴尬的境地。张平康，下面这篇报道的内容是怎样讲的？
好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是被问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我们期待着国际法院的上述临时措施是得到有效落实，虽然欧盟以及美国几乎立即对海牙国际法院星期五的裁决是作出了反应，但是汪文斌的言论是之前一直沉默的北京首次发声，并且是在回答中央电视台的提问时候发表的。而汪文斌就说，我们谴责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做法，敦促冲突当事方是立即全面停火止战，遵守国际人道法。
南非政府、巴勒斯坦事业的长期支持者要求国际法院调查以色列是否在加沙战争中犯下种族灭绝罪。这场战争是为了回应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攻击而开始的。虽然种族灭绝是否确实发生的最终裁决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法院上个礼拜宣布对这件案件的临时措施，大多数法官包括一名中国法官都裁定南非的案件合理，以色列现在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避免在加沙造成人员伤亡。
以色列的猛烈抨击了种族灭绝的指控，总统内塔尼亚胡回应了法院的命令，发誓要继续战争。而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对这项裁决是作出了低调的回应，并且指出他没有要求停火。但是专家都表示，这项裁决的严厉性令到这两个民主国家感到尴尬，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国际法的支持者。同中国关系密切的南非则是称赞这项裁决是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的胜利，而北京将自己是视为这些国家的领导者。
以色列和美国都是规则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院的成员，然而由于并没有执行机制，因此有时例如该法院在2022年裁定俄罗斯必须撤出乌克兰其命令将被无视。通常中国会很快就指出美国的虚伪行为，但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却三针其口。一些专家认为这个是因为北京担心到自己可能会开创先例。
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就是对美国之音就说，他是认为中国正在利用国际法院的裁决来推动局势缓和，但是他未有提及到种族灭绝，并且说该个决定是临时措施。孙允仲说，种族灭绝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他是怀疑中国是否想开创一个可以宣称种族灭绝并且将他们强加于主权国家的先例的。
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在台湾跳机的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田永德、维阿里和黄星星目前仍然滞留在桃园国际机场，外界相信台湾的移民处和陆委会已经介入事件。三个人1月30号乘搭从马来西亚的飞机抵达台湾之后放弃转机，目前直到争取台湾当局容许他们停留直到前往第三地。有人权团体表示，台湾一直奉行政治犯不遣返的原则，但是如果没有第三个国家愿意接收的话，不排除三个人会被遣返马来西亚的可能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报道。
大家好，我是田永德，08县章第7签署人。 来自内蒙古的田永德1月30日由吉隆坡抵达台湾，原定转机到北京，但是最终决定跳机。他在桃园国际机场自拍视频，透过社交平台对外求助。根据田永德自我介绍，他是08宪章第一期签署人，独立中文不会会员，民主党成员，人权捍卫者，因为长年遭受迫害，不得已来到泰国，因为在泰国感觉到不安全，所以只会来到感觉相对安全的台湾，而他的目的是去到美国。田永德强调他无意为台湾找麻烦，他是因为拿不到美国签证去不到美国，所以只能够在台湾暂时地停留，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田永德又说，他曾经两次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找捕，并且多次被当局威胁判刑。近期泰国有中国难民遭羁押，他担心自己会暴他的后尘，决意离开泰国。
我是广西维亚尼，这是我的儿子黄星晶。
同个仔黄星星一起跳机的维亚尼，自称在中国曾经多次被劳教判刑，被关入黑监狱。他说自己因为带领百姓维权参加公民运动，共被劳教判刑10年8个月。最后一次是广州国家安全局办的案。他形容是中国首例颠覆国家政权钓鱼执法案。韦亚尼两母子去年11月底流亡泰国后，在当地认识田永德，并且约埋一起跳机。他们同田永德一样，在泰国逗留期间已经拿到联合国临时难民证，到美国或者荷兰寻求庇护，是韦亚尼两母子的终极目标。长期研究国际难民事务，出于私隐原因化名赵先生的学者，正密切关注三名中国大陆人士在台湾的动向。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最后一次和三人联系是1月31日早上，有理由相信台湾移民署和陆委会已经介入事件。
一个田先生，他一接起来电话，就听到移民署的人已经阻止他再接电话。
赵先生话，田永德一拎起电话，就已经听到移民署的人在阻止他接电话。咁即系意味田永德而家系唔可以随意咁接电话。咁跟住佢就同田永德失去联系。赵先生感觉到依家田永德等人正喺度同台湾移民署交涉紧，唔可能同外界自由咁通话。据赵先生所知，陆委会已经同一些海外的反对运动人士通电话，以了解他们三人的情况。田永德等三人的案例令人联想到湖南具代表性的异议人士陈思明。去年9月，陈思明搭机离开泰国，并趁航班中转至台湾桃园机场的空档调机。而不到两个星期，陈思明就如愿以偿地去到加拿大展开人生新一页。赵先生强调，陈思明的个案属于特例，他亦都不排除田永德三人被特例所误导的可能。
台湾社会对于这样的情形还没有开始接受，因为台湾。
赵先生说，台湾社会对于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要求留在台湾还未开始接受到，因为台湾并不是一个接受政治庇护人士的社会，台湾亦都没有签署有关的国际公约，台湾并没有明确接受难民的政策和法规。三个人来到台湾，自然而然地就误以为来到台湾就可以获得台湾政府接受，或者被安排前往第三国。这个可能亦都是因为陈思明的事情给予他们某种的误导。赵先生认为，台湾政府并没有明确地和另一国家签署所谓的政治庇护的引渡或者移往第三国的协议。所以目前来讲，每一宗这一类个案都会是个别处理。台湾的移民署至今还未回应事件。赵先生就认为三名中国异议人士的难民身份是毋庸置疑的。
以他们过去的经历无疑是有的。如果按照联合国，
赵先生说他相信
三个中国大陆人士一定是符合联合国难民署设定的标准，才会拿到难民证。大家没有理由比起联合国难民署更加认真地去了解三个人的难民资格。他认为联合国难民身份超越任何个人认定，他相信台湾政府亦都是主要参考这一点。过去一直协助政府处理相关事宜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源对美国之音说，未来类似的个案只会层出不穷，今次三名中国人选择在台湾跳机，反映他们对于台湾遵守国际公约具备信心。
今天中国大陆的状况，人权的状况是在恶化当中。
曾建源说，今时今日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仍在恶化当中，经济状况也都不是那么好，迫使很多人是设法离开中国。中华民国台湾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但是可以见到这些难民都相信台湾会遵守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约，至少做到政治犯不遣返，所以他们才会选择来到台湾。曾建源说，虽然台湾并没有难民法，但是资源相对充裕，若果三名中国大陆持不同政见人士未能够在短时间内由台北机场飞往第三国，替代收容是可行的解决方案。
如果是非法入境，通常一般国家的做法就是这个会限制他的人身
自由。曾建源解释，若果是非法入境人士的话，通常一般国家的做法会限制他们人身自由在特定的收容所，但是不可能长期将一个人关在收容所的。替代收容的方式就是令民间团体或者人士出面保证承担起照顾个案的责任。过去台湾有中国大陆灾包救济总会，即是现在的中华救助总会，应当给这个组织发挥它原本应有的角色。曾建源建议台湾当局基于人道立场给予三名中国大陆人士协助，与此同时同美国进行交涉。尽管台湾政府的惯例是政治犯绝不遣返当事人遭迫害的国家，但是曾建源说，万一美国方面不愿意承接的话，这三个人最差的状况极可能是被遣返搭机的出发地，也即是马来西亚。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越南是向美国出口最多的防止强迫为吾以人劳动法所涵盖产品的国家，这个是自2021年该法通过以来首次有国家超越了中国。张平康，这篇报道是怎样讲的？
好啊，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进口维吾尔族强迫劳动制成的产品。该个法案是美国对北京侵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的回应的。美国海关以及边境保护局就在1月26号公布的执法统计的数据当中显示，越南在去年出口的被美国拒绝入境的产品的价值是达到了该个法案实施以来的最高水平，其次就是马来西亚。而数据亦都显示，2023年越南在服装、鞋类以及纺织品领域的出货额是最高，达到是1914万美元。其中是1022万美元被美国拒绝入境。其次就是中国，是达到是1770万美元。其中129万美元是被拒绝入境。
越南公贸部和外交部都未有回应对报告的置评请求。中国否认美国的指控，这些指控包括了在再教育营当中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以及在制造业和农业部门使用强迫劳动。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分部副主任菲尔罗伯逊透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越南语组表示，这份报告显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发展，即新疆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越来越多地被转移到去越南，然后再运往美国。
罗伯逊在电子邮件当中亦都有提到，虽然美国商界以及政界的领导人谈论透过将会供应链迁出中国来降低供应链的风险，但是事情显然是没那么简单。他还说，这些转移 是完全不可接受，美国是需要利用他和越南新升级的双边关系向河内领导人施压，阻止这些的康庄的货物从他的港口运往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执法的完整性是取决于现时针对转运所采取的紧急行动。美国同越南在9月将两国的关系升级为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根据2023年12月的联邦公布，国土安全部强迫劳动执法工作小组将从服装到太阳能级多晶值的等30种的物品列入是他们的产品观察名单。
而总部位于维吉尼亚州赫恩登的维吾尔人运动创办人兼执行董事老山阿巴斯透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越南语组说，中国增加了对邻国出口来自东特厥斯坦的产品，并利用这个策略来到混淆他的产品真正来源。东特厥斯坦是中国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语名称。阿巴斯补充到，越南是中国滥用来到掩盖他的罪行的国家之一。有关这一篇的详细报道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中国火箭军高级将领被查任期最短的国防部长被免职，几个主要国防企业负责人落马，军队腐败问题严重，令到外界怀疑中共军队仲能不能够打仗，敢去打仗，打胜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就说中国军中腐败由来已久，习近平在2012年底出任中共总书记，全面掀起了反腐运动以来，军队就一直是一个重灾区。过去多年来，军队当中的提拔和晋升一直有一个讲法，就是叫做千军万马，意思就是军级买官起码1000万元。百万红丝就是指 C 级买官起价就是100万元。张副记者，我们继续讲一讲杨明的这篇报道。
好，习近平虽然曾经短暂从军，在1979年到1982年期间担任时任国防部长锦标的秘书，但是他在军中并没有根基的。因此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军委主席，2013年3月当选国家军委主席之后，为了树立他在军队中的权威，打击潜在政治对手，开始清理军队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先后炒了徐才厚、郭伯雄等一大批江泽民时期军队中掌握实权的人，并着力培植自己在军中的亲信和嫡系。据中国传媒的不完全统计，截至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已经有大约170名上将、中将和少将被查办，包括两名副国级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将和郭伯雄上将，落马的上将还有中共军委政治部原主任张扬、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空军原政委田修思、武警原司令员王建平、国防大学原校长王喜斌等。
不过习近平被认为是出于权力斗争的目的而在军中反贪腐，目的是要巩固他在军中的实权和地位。这种情况之下的将领提拔和重用，由于用人失策，他亲自挑选的部分将领不单止未能够帮助习近平一臂之力，反而还为习近平带来前所未有的麻烦和危机，使到习近平的权威和威信是受到质疑的。2022年1月习近平晋升的上将和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就是其中一个了。
火箭军在现代战争中，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对于整个战局和战场都发挥着决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2015年将原隶属于陆军的第二炮兵改名为火箭军，使它成为同陆海空三军并列的第四个独立军种。然而火箭军主要将领通通落马，无一幸免，同他们一起被清洗的还有 中央軍委裝備部和其他部門的高級將領十幾人。
這一波的軍隊反腐的清洗當中，剛剛上任幾個月的國防部長李尚福在去年8月就突然消失之後，就在10月被免去了中國國務委員和國防部長的職務。你剛聽過的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的一篇報導，更詳細的內容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就結束了這一節的節目，我們在下一次節目時間再見。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号星期五。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出席会议的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说，基本法23条将会进一步侵蚀香港言论自由。而该委员会的两位主席提名四名中国及香港民主倡导人士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五角大楼暗示将会对伊朗代理人做出更强而有力的回应。
另外，最近有三名的中国大陆人士试图经台湾前往第三个国家去逃难。过去一直协助政府处理相关事宜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说，未来类似的案件只会层出不穷。
今天中国大陆的状况，人权的状况是在恶化当中。
曾建元说，今日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在恶化当中，经济状况都不是太过好，迫使很多人设法逃离中国。中华民国台湾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家，但是可以看到这些难民都相信台湾会遵守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约。这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星期四举行听证会，讨论中国人权现况。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在听证会上面提到，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将进一步加剧侵蚀香港的言论、集会及结社自由。他在听证会上面又提到，有千多名的政治犯的在香港狱中，超过68个民间社会组织被迫关闭。罗杰斯在听证会上面谈及到黎智英案，他指自己和其他的外国人都在黎智英案的审讯当中被控方点名指和黎智英有联络，他批评监禁黎智英是中共迫害人权的象征。对于美国议员去年提出香港制裁法法案，罗杰斯指希望英国都可以同样制裁香港。他说，我们正在是尽所能去推动英国政府实施制裁，美国已经做到了，但是英国还没有，而显然英国对香港有特别的责任。他同时建议美国对香港的经济贸易办事处实施更多的审查以及是制裁。听证会上面另外一名的证人，中国维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表达了对中国人权人士许志永的关注。他指昨日许志永的亲人要求同许志永见面，但是遭到拒绝，更加被威胁将他们送监。他批评中共迫害人权捍卫者，令到他们是失踪、秘密拘留、逼供等等。
Chinese authorities persecut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罗胜春说，中国当局用非法手段对付人权捍卫者，包括强迫失踪、酷刑、剥夺他们的医疗。美国国会两党两院机构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以及共同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星期四是宣布他们星期三致函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提名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克提、人权律师许志永以及是丁家喜和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为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者。他们四个人目前都因为政治活动而被监禁，两位议员称他们是和平和自由的倡导者。
兩位主席在信裏面對諾貝爾和平獎的委員會近年來對受到高壓壓迫的社會的關注表示讚賞，包括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俄羅斯、白俄羅斯以及伊朗的得獎人。史密斯眾議員以及麥克利參議員敦促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將2024年諾貝爾和平獎是授予一名響中國的人士，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屬於當今世界最惡劣的人權踐踏者。兩位美國議員在信裏面說，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這四個人將釋放一個信號，表明那些生活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的人對和平和自由的願望和世界各地其他幾十億人所表達的沒有任何不通。美軍正在準備在中東地區以更大的強度打擊伊朗支持的代理人，以回應對一處約旦基地的無人機襲擊。這次的襲擊造成了3名美國士兵死亡，另外有40多名美軍受傷。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自1月1日因前列腺癌手術並發症住院以來首次對記者發表講話。奧斯汀表示，約旦東北部22號塔基地寝室的襲擊令人震驚，他還表示這種行為是不能容忍。
I think at this point, we should.
奧斯汀星期四響被問及點解美國要等咁耐先至對呢種襲擊作出更強烈嘅反應嘅時候，表示現時係更多削弱佢哋嘅能力嘅時候，要比我哋過去做係要多。自從去年十月中旬以嚟，駐中東嘅美軍遭到超過係165次嘅襲擊。呢位美國國防部長亦都駁斥咗伊朗支持嘅伊拉克民兵組織真主黨裏嘅發表嘅聲明，該個組織宣稱暫停對美國嘅軍事行動。奧斯丁表示，我哋總係聽係人係點樣講，但係我哋睇佢哋係做緊啲咩嘢，行動係說明一切。奧斯丁仲表示，響約旦發生致命襲擊之後，民兵組織嘅呢種姿態嚟得太少太遲。他還說，我們希望追究是對襲擊負有責任的人，我們還希望確保我們今後繼續削弱他們的能力。跟白宮以及是國務院的官員一樣，奧斯丁表示美國正在推進多層次的反應，可能包括多次的軍事打擊。美國和日本海軍在這個星期在菲律賓舉行聯合演習，在與中國以及北韓的緊張局勢升級的時候展示他們的武力。華盛頓和北京在從芯片到關稅等一系列問題上存在著分歧，美日雙方都對中國軍隊在太平洋地區日益強硬的態度感到震驚。中國聲稱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並且誓言在必要的時候使用武力奪取台灣，因此加大了對台壓力，包括在台灣海峽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美國海軍少將薩迪洛奇表示，這次的聯合演習包括兩艘的航空母艦在內的大約12艘美國艦艇，對我們來說是一次很好的演習機會。薩迪洛在卡爾文森號航板艦橋上對記者說，我們在這裡的行動反映了根據國際法所有國家都享有海上航行以及空中作業自由的海洋權利主張。中國計劃在未來幾日加大對房地產項目的融資支持力度，作為它支持措施的一部分。但是路透社的報道說，銀行不願意向陷入危機的房地產行業放貸，對於最需要新資金的開發商而言，仍將會是一大障礙。中國房市疲弱不振，自去年11月開始出現監管機構將推出房企白名單相關的討論。上個星期，中國住房以及城鄉建設部預告提出首批白名單之後，截至2月1日已經有南寧、重慶、昆明等多地的房產項目列入清單。在白名單機制之下，全國35個城市的政府準備向銀行推存需要資金支持的住宅項目，陷入困境的開發商希望新機制將為他們的一些項目帶來幫助，使到他是被納入名單。該個機制旨在是加速銀行向項目發放貸款，目前北京方面正加大力度解決是房地產行業的流動性緊縮。中國投資銀行華興資本控股有限公司星期五在提交給港交所的一份文件當中表示，包凡先生已經辭去了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以及首席執行官等職務。作為中國一啲最大嘅科技巨頭崛起嘅關鍵人物之一，包凡曾經因為監管高調嘅初次公開募股，以及係2015年網約車巨頭滴滴 和当时最大的竞争对手快的打车之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并而声名着起。但他在去年2月被曝光失联，当时中国当局重启了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打击，多名知名中国金融家受到调查。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政府针对金融私募界的整顿一直在进行，包凡不是第一位，亦都不会是最后一位。而之后华兴资本控股在香港的港交所公告表示，包凡在配合中国有关部门的调查。2021年2月1号政变三年之后，缅甸的军事统治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导致了26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800万人需要帮助。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人道主义组织为此而正在寻求创纪录的 9.94 亿美元资金，以支持2024年对缅甸的援助工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腐败的中共军队能不能够打仗的呢？而越南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维吾尔强迫劳动产品的最大出口国家。另外亦都会看看三名中国的意见者前往台湾跳机，盼前往第三地，学者促台湾替代收容。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国际法院对以色列作出裁决之后，中国保持谨慎的态度。在这个星期措辞谨慎的回应中，中国表示支持联合国国际法院的裁决，该裁决命令以色列停止杀害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专家话俾美国之音听，中国私下对使用这样的法庭来到处理种族灭绝的指控持保留态度，因为这可能会令到北京处于尴尬的境地。张平康，下面这篇报道的内容是怎样讲的？
好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是被问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我们期待着国际法院的上述临时措施是得到有效落实。虽然欧盟以及美国几乎立即对海牙国际法院星期五的裁决是作出了反应，但是汪文斌的言论是之前一直沉默的北京首次发声，并且是在回答中央电视台的提问时候发表的。而汪文斌就说，我们谴责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做法，敦促冲突当事方是立即全面停火止战，遵守国际人道法。
南非政府、巴勒斯坦事业的长期支持者要求国际法院调查以色列是否在加沙战争中犯下种族灭绝罪。这场战争是为了回应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攻击而开始的。虽然种族灭绝是否确实发生的最终裁决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法院上个礼拜宣布对这件案件的临时措施，大多数法官包括一名中国法官都裁定南非的案件合理。以色列现在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避免在加沙造成人员伤亡。
以色列的猛烈抨击了种族灭绝的指控，总统内塔尼亚胡回应了法院的命令，发誓要继续战争。而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对这项裁决是作出了低调的回应，并且指出他没有要求停火。但是专家都表示，这项裁决的严厉性令到这两个民主国家感到尴尬，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国际法的支持者。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南非则是称赞这项裁决是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的胜利，而北京将自己是视为这些国家的领导者。
以色列和美国都是规则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院的成员，然而由于并没有执行机制，因此有时例如该法院在2022年裁定俄罗斯必须撤出乌克兰其命令将被无视。通常中国会很快就指出美国的虚伪行为，但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却三针其口。一些专家认为这个是因为北京担心到自己可能会开创先例。
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就是对美国之音就说，他是认为中国正在利用国际法院的裁决来推动局势缓和，但是他未有提及到种族灭绝，并且说该个决定是临时措施。孙允仲说，种族灭绝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他是怀疑中国是否想开创一个可以宣称种族灭绝并且将他们强加于主权国家的先例。
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在台湾跳机的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田永德、维阿尼和黄星星目前仍然滞留在桃园国际机场。外界相信台湾的移民处和陆委会已经介入事件。三个人1月30号乘搭从马来西亚的飞机抵达台湾之后放弃转机，目前直到争取台湾当局容许他们停留直到前往第三地。有人权团体表示，台湾一直奉行政治犯不遣返的原则，但是如果没有第三个国家愿意接收的话，不排除三个人会被遣返马来西亚的可能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报道。
大家好，我是田永德，零八宪章第七签署人。
来自内蒙古的田永德一月三十日由吉隆坡抵达台湾，原定转机到北京，但是最终决定跳机。他在桃园国际机场自拍视频，透过社交平台对外求助。根据田永德自我介绍，他是零八宪章第一期签署人、独立中文不会会员、民主党成员、人权捍卫者，因为长年遭受迫害，不得已来到泰国，因为在泰国感觉到不安全，所以只会来到感觉相对安全的台湾，而他的目的是去到美国。田永德强调他无意为台湾找麻烦，他是因为拿不到美国签证去不到美国，所以只能够在台湾暂时地停留，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田永德又说，他曾经两次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找捕，并且多次被当局威胁判刑。近期泰国有中国难民遭羁押，他担心自己会步他的后尘，决意离开泰国。
我是广西维亚尼，这是我的儿子黄星星。
同个仔黄星星一起跳机的维亚尼，自称在中国曾经多次被劳教判刑，被关入黑监狱。他说自己因为带领百姓维权参加公民运动，共被劳教判刑十年八个月，最后一次是广州国家安全局办的案。他形容是中国首例颠覆国家政权钓鱼执法案。韦亚尼两母子去年11月底流亡泰国后，在当地认识田永德，并且约埋一起跳机。他们同田永德一样，在泰国逗留期间已经拿到联合国临时难民证，到美国或者荷兰寻求庇护，是韦亚尼两母子的终极目标。长期研究国际难民事务，出于私隐原因化名赵先生的学者，正密切关注三名中国大陆人士在台湾的动向。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最后一次同三人联系是1月31日早上，有理由相信台湾移民署和陆委会已经介入事件。
一个田先生，他一接起来电话，就听到移民署的人已经阻止他再接电话。
赵先生话，田永德一拎起电话，就已经听到移民署的人在度阻止他接电话。咁即系意味田永德而家系唔可以随意咁接电话。咁跟住佢就同田永德失去联系。赵先生感觉到依家田永德等人正喺度同台湾移民署交涉紧，唔可能同外界自由咁通话。据赵先生所知，陆委会已经同一些海外的反对运动人士通电话，以了解他们三人的情况。田永德等三人的案例令人联想到湖南具代表性的异议人士陈思明。去年9月，陈思明搭机离开泰国，并趁航班中转至台湾桃园机场的空档跳机。而不到两个星期，陈思明就如愿以偿地去到加拿大展开人生新一页。赵先生强调，陈思明的个案属于特例，他亦都不排除田永德三人被特例所误导的可能。
台湾社会对于这样的情形还没有开始接受，因为台湾。
赵先生说，台湾社会对于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要求留在台湾还未开始接受到，因为台湾并不是一个接受政治庇护人士的社会，台湾亦都没有签署有关的国际公约，台湾并没有明确接受难民的政策和法规。三个人来到台湾，自然而然地就误以为
来到台湾就可以获得台湾政府接受，或者被安排前往第三国。这个可能亦都是因为陈思明的事情给予他们某种的误导。赵先生认为台湾政府并没有明确地和另一国家签署所谓的政治庇护的引渡或者移往第三国的协议。所以目前来讲，每一宗这一类个案都会是个别处理。台湾的移民署至今还未回应事件，赵先生就认为三名中国异议人士的难民身份是毋庸置疑的。
以他们过去的经历，无疑是有的。如果按照联合国，
赵先生说他相信三个中国大陆人士一定是符合联合国难民署设定的标准，才会拿到难民证。大家没有理由比起联合国难民署更加认真地去了解三个人的难民资格。他认为联合国难民身份超越任何个人认定，他相信台湾政府亦都是主要参考这一点。过去一直协助政府处理相关事宜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源对美国之音说，未来类似的个案只会层出不穷，今次三名中国人选择在台湾跳机，反映他们对于台湾遵守国际公约具备信心。
现在中国大陆的状况，人权的状况是在恶化当中。
曾建源说，今时今日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仍在恶化当中，经济状况也都不是那么好，迫使很多人是设法离开中国。中华民国台湾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但是可以见到这些难民都相信台湾会遵守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约，至少做到政治犯不遣返，所以他们才会选择来到台湾。曾建源说，虽然台湾并没有难民法，但是资源相对充裕，若果三名中国大陆持不同政见人士未能够在短时间内由台北机场飞往第三国，替代收容是可行的解决方案。
如果是非法入境，通常一般国家的做法就是这个会限制他的人身。
曾建源解释，若果是非法入境人士的话，通常一般国家的做法会限制他们人身自由在特定的收容所，但是没可能长期将一个人关在收容所的。替代收容的方式就是令民间团体或者人士出面保证承担起照顾个案的责任。过去台湾有中国大陆灾包救济总会，即是现在的中华救助总会，应当被这个组织发挥它原本应有的角色。曾建源建议台湾当局基于人道立场给予三名中国大陆人士协助，与此同时和美国进行交涉。尽管台湾政府的惯例是政治犯绝不遣返当事人遭迫害的国家，但是曾建源说，万一美国方面不愿意承接的话，这三个人最差的状况极可能是被遣返搭机的出发地，亦即是马来西亚。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越南是向美国出口最多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所涵盖产品的国家，这个是自2021年该法通过以来首次有国家超越了中国。张平康，这篇报道是怎样讲的？
好啊，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进口维吾尔族强迫劳动制成的产品。该个法案是美国对北京侵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的回应的。美国海关以及边境保护局就在1月26号公布的执法统计的数据当中显示，越南在去年出口的被美国拒绝入境的产品的价值是达到了该个法案实施以来的最高水平，其次就是马来西亚。而数据亦都显示，2023年越南在服装、鞋类以及纺织品领域的出货额是最高，达到是1914万美元，其中是1022万美元被美国拒绝入境，其次就是中国，是达到是1770万美元，其中129万美元是被拒绝入境。
越南公贸部和外交部都未有回应对报告的置评请求。 中國否認美國的指控，這些指控包括了在再教育營當中大規模拘留維吾爾人，以及在製造業和農業部門使用強迫勞動。人權觀察組織亞洲分部副主任菲爾羅伯遜透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越南語組表示，這份報告顯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發展，即新疆強迫勞動製造的商品越來越多地被轉移到越南，然後再運往美國。
羅伯遜在電子郵件當中亦都有提到，雖然美國商界以及政界的領導人談論透過將會供應鏈遷出中國來降低供應鏈的風險，但事情顯然是沒有那麼簡單。他還說這些轉移是完全不可接受，美國是需要利用他和越南新升級的雙邊關係向河內領導人施壓，阻止這些康莊的貨物從他的港口運往美國。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執法的完整性是取決於現時針對轉運所採取的緊急行動。美國和越南在9月將兩國的關係升級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而根據2023年12月的聯邦公佈，國土安全部強迫勞動執法工作小組將從服裝到太陽能級多晶值的等30種的物品列入是他們的產品觀察名單。
而總部位於維吉尼亞州克恩敦的維吾爾人運動創辦人兼執行董事魯山阿巴斯透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越南語組說，中國增加了對鄰國出口來自東特厥斯坦的產品，並利用這個策略來混淆他的產品真正來源。東特厥斯坦是中國稱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維吾爾語名稱。阿巴斯補充到，越南是中國濫用來掩蓋他的罪行的國家之一。有關這一篇的詳細報導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中国火箭军高级将领被查任期最短的国防部长被免职，几个主要国防企业负责人落马，军队腐败问题严重，令到外界怀疑中共军队仲能不能够打仗，敢去打仗，打胜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就说中国军中腐败由来已久，习近平在2012年底出任中共总书记，全面掀起了反腐运动以来，军队就一直是一个重灾区。过去多年来，军队当中的提拔和晋升一直有一个讲法，就是叫做千军万马，意思就是军级买官起码1000万元，百万红丝就是指 C 级买官起价就是100万元。张副记者真的跟我们继续讲一讲杨明的这篇报道。
好，习近平虽然曾经短暂从军，在1979年到1982年期间担任时任国防部长耿彪的秘书，但是他在军中并没有根基的。因此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军委主席，2013年3月当选国家军委主席之后，为了树立他在军队中的权威，打击潜在政治对手，开始清理军队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先后炒了徐才厚、郭伯雄等一大批江泽民时期军队中掌握实权的人，并着力培植自己在军中的亲信和嫡系。据中国传媒的不完全统计，截至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已经有大约170名上将、中将和少将被查办，包括两名副国级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将和郭伯雄上将，落马的上将还有中共军委政治部原主任张扬、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空军原政委田修斯、武警原司令员王建平、国防大学原校长王喜斌等。
不过习近平被认为是出于权力斗争的目的而在军中反贪腐，目的是要巩固他在军中的实权和地位。这种情况之下的将领提拔和重用，由于用人失策，他亲自挑选的部分将领不单止未能够帮助习近平一 臂之力，反而仲为习近平带嚟前所未有嘅麻烦同埋危机，咁使到习近平嘅权威同威信咧系受到质疑噶。咁2022年1月，习近平晋升嘅上将同埋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咧就系其中一个啦。
火箭军在现代战争中，无论是在战略上定是在战术上，对于整个战局和战场都发挥着决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2015年将原隶属于陆军的第二炮兵改名为火箭军，使它成为和陆海空三军并列的第四个独立军种。然而火箭军主要将领通通落马，无一幸免，同他们一起被清洗的还有中央军委装备部和其他部门的高级将领十几人。
这一波的军队反腐的清洗当中，刚刚上任几个月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去年8月就突然消失之后，就在10月被免去了中国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的职务。你刚刚听过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一篇报道，更详细的内容请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